为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学习教理问答，继续能够学习上帝宝贵的圣言。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在今天的小教理问答部分我们到9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什么是洗礼？洗礼是圣礼，我们在其中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水洗，代表并印证我们与基督联合，承受恩典之约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洗礼是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就向教会吩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什么？施洗。到底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是什么含义呢？所以在教理问答中说，洗礼是圣礼。所谓圣礼，不是来自人的设立甚至也不是来自教会的设立，是上帝亲自什么设立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了新约的圣礼，包括洗礼也包括圣餐。然后我们在其中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水洗，奉圣父的名受洗是因为圣父上帝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奉圣子的名受洗是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上帝本身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什么？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在历史之中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我们之所以奉圣灵的名受洗是因为子求父，父就赐下圣灵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使我们本来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认罪悔改领受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之功。所以说我们在其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水洗水本身代表洁净更深的意思代表圣灵的活水的洁净因为耶稣基督也应许说，喝了这世上的水还要什么？再渴。但是喝了耶稣所赐的活水，不光不再渴，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这是指圣灵的什么赐下，代表并印证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洗礼本身是代表同时也印证代表就向我们显明这个洗礼本身所蕴含的不是水，不是洗礼本身洁净我们的罪，代表是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更新之功。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不要盯着水，也不要盯着谁给我们洗礼，在哪里施洗，这些方面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这些要素，这些圣礼的要素本身所代表的、所印证的，却是我们与基督什么联合，承受上帝与我们所立的恩典之约的恩惠。当然这个洗礼本身既作为代表还有实体，这个代表和实体怎么联系起来呢？只有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与基督什么联合。所以既不是洗礼本身甚至也不是圣言本身，但是上帝却借着圣言、借着洗礼，使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圣灵的光照，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真正与基督联合，最终承受恩典之约的什么恩惠。所以当我们施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圣父圣子圣灵立约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本身守约是慈爱，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主啊我爱你，耶稣基督我爱你。但是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我们真正爱主，我们也要守神的什么诫命。 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那是一个严肃的承诺啊，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是严肃的承诺，表明我们一生一世要做主的人，一生一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啊跟随主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啊教理问答的内容啊。我们啊非常感恩啊陈崇明传道啊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也包括他的啊太太谢雨红姊妹，我们请他们站立，我们特别的表示欢迎。好，下面我们就把讲道的时间啊交给崇明传道。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非常荣幸再一次来到主恩堂跟大家一同来啊聆听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箴言的一章一到七节，正道的题目是智慧的开端。在那我先把这个经文跟大家朗读一遍。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啊，这是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这个这段的经文呢，它其实跟主题跟智慧有关系，但是这个智慧跟我们日常的，我们会讲到它跟财产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看过一个流行节目啊，上面在讨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如果以后科技发达的话，发明一种芯片，然后那种芯片植入人的脑袋当中，可以一秒钟就共享所有的知识啊。他们问说这是不是一种好事。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不但因为它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且呢它在换言之，就是它不但是在单单讨论知识是不是一种财产啊，他还在讨论说获得知识的财产啊，获得知识的这个途径可不可以像财产一样。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个哲学跟神学上关于知识的定义。那么我们中国的有一句俗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第一个鱼是那个海里面的那个鱼，第二个鱼呢是打鱼三点水的鱼，打鱼的鱼。这里就是说到知识是财富的来源，对吗？给他财富不如给他能够创造财富的那个知识。而在传道书当中圣灵也告诉我们说，智慧和产业并好，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智慧可以带来财富，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的话，财富反而是成为我们的一种负担，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中彩票得了500万的话，那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哦。那箴言呢，或者说箴言格言体这么一种的文体裁，它其实就是在一种教导人关于如何获得智慧的这么一种的一种的文体。那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著作是用箴言写成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活着活得有智慧，怎么样去趋吉避凶。好像举个例子，好像那个易经里面道德经论语都是充满了这样子的话那个易经里面说什么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对不对？类似等等。那箴言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做第一个它很短，它不可以长篇大论，对不对？这样听众就会就没有一下子被抓住那个注意力。第二个呢，它是往往是上下两句，有一个对偶的格式。那第三点呢，是它是一种教导性的智慧，是一种已经获得智慧的人对于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教导。而第四个特点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同样的，在古代的近东比如说埃及、巴比伦，都有类似这样箴言的形式都是一些像我们熟悉的像孔子、老子这样的人，他们写出来的这样的类似教导人怎么样获得智慧的话。 于是我们的上帝也借用这样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来启示他的百姓。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在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体裁它有非常多的形式，对吗？有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对不对？有历史书，有先知书，然后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题材就是诗歌智慧书，而箴言就属于诗歌智慧书里面的一种，还有我们很熟悉的诗篇，对不对？如果说诗篇就好像一个诗人，他每天早晨起来跪在床前跟上帝的祷告，那么箴言呢，就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在早晨祷告之后，他站起来进入到那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他的一言一行怎么样去荣耀神。而我们发现圣经里头的箴言跟外邦的箴言形式非常接近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他的信息很不一样。圣经里面的箴言不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它不仅仅是像其他的外邦的箴言一样提供一个生活指南，他还直接把我们领到那位智慧的本体面前，他还直接的来跟这位智慧面对面，让我们认识这个智慧的本体，从而看到真正的智慧之道其实不仅仅在于我们怎么做，而在于我们跟智慧的关系，我们跟创造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它是一种位格性的关系，一种 personal 的关系。那么箴言书的结构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后面的弟兄那个如果方便就翻页，对，这是一个那个箴言书呢，它一共31章，它分为前后两部分，前9章是一部分，那么后面的这个22章是一部分。那我们倾向于认同说前9章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那后面的22章是所罗门所编撰的当时的一些的箴言。那么这个箴言它是以一种父亲的口吻写给将来以色列要培养成为贵族的那么样一些的年轻人。那我们今天来思考箴言的1章1到7节，这一段的经文相当于整卷书的一个序言，它包含了3部分的信息第一部分是关于作者，1章1节，对不对？所罗那个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是第一部分的信息。那么第二部分的信息在2到6节，它关于到整本书的写作目的，它包含了5个小句子，里面有4个那个目的性的，好像不定时那样的引导的目的的从句，还有一个限定动词。我们等一下会来解这一段的经文。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最后1节第7节，它是全书的中心，告诉我们什么怎么样去行出这个智慧。它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对吗？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好，我们在进入到经文之前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看到并且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天国就像宝贝一样埋在地里面，看到你从万古以来向我们隐藏的奥秘，如今在你的儿子耶稣里就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听到就欢喜，听到就可以欢欢喜喜的起来跟随你。求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看到你的国是不可震动的国，看到你在主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福分。谢谢主，求你祝福跟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跟膏抹你仆人的口。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叫做所罗门的宝藏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一节的经文呢，它包含了作者的信息的介绍，对不对？包含了几个部分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在1885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小说家叫做亨利哈戈德，他写过一本小说就叫做所罗门宝藏。那本小说出版的时候就引发了一时的轰动，并且持续的引发了那种探宝的热潮，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寻宝的小说、寻宝的电影都是从他那个小说获得的灵感，对吗？他说的是 所罗门王那个富可敌国的时候，他曾经把他的财宝埋在圣殿底下。那后来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就是被掳之后，这个财宝被藏到了埃及的沙漠当中。那个故事就在说，后人怎么样去找到埋藏在沙漠当中的这个的财宝。但是这个小说虽然非常的轰动，但是它其实是放错了重点，对吗？它其实是有点这个买椟还珠了。因为上帝通过所罗门王赐给这个世界的宝藏，其实不在于那些金银财宝，对不对？而是所罗门的智慧。就好像说我们一刚刚开始提到的那样子，智慧是比财宝更加宝贵的啊！如果一夜暴富，它未必是一件好事，而智慧给我们这种管理财产的能力。箴言的二章四节也说，我们要寻找它，它就是智慧，如同寻找银子，要搜求它，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所罗门的宝藏不但是第一层意思，不但是他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说他指向了或者预表了将要来到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是隐藏的宝藏，这是天国的奥秘啊！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他是以色列的分裂以前的最后的一个王，对不对？也是以色列王国由极盛转向衰落的一个分水岭。那你知道所罗门王他拥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但他是大卫的儿子，但是他是大卫跟谁的儿子呢？他是大卫跟拔示巴的儿子，对吗？他是大卫在犯了淫乱的罪，他得罪了上帝，但是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就被神受神的惩罚，就夭折了。那么他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王。大卫在神面前痛哭悔改，于是神就赦免了大卫王，然后就高立他的这个第二个儿子成为大卫的继承人，并且让所罗门王来建造神的自己的圣殿。在撒母耳记下，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大卫王他对于以色列国的贡献在于他征服了非利士人，对不对？他打败了敌人。然而真正那个国度建立的标志是那个圣殿建立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的那个地方，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接下来第八章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看到所罗门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是这样一个大卫王犯罪所生下来的儿子，可是上帝却赦免他，使用他，让他成就了一时空前的一个的荣耀。所罗门王他当时统管诸国，从大河直到非利士地啊，那边有一些的经文，对，请，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列王记上》4章21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对吗？当时以色列国的国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盛况，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去跟他打贸易战。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吸引所有的列邦的这个的吸引力哈，并不来自于他的财力，对不对？而在于他的智慧。上帝曾经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因为所罗门跟神求智慧，那和广大的心，对不对？如同海沙一样不可测量。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于是天下列王听到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真正的那个宝藏是什么？是他的智慧，对吗？所罗门拥有如此大的恩典，他拥有如此超过世人的智慧，但是他却并没有按照他的智慧去真正的去生活去遵行， 他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之后，列邦都来朝拜他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时候跟那个邻国建立关系用什么关系？用通婚，对不对？哎，好像以前这个文成公主嫁到吐鲁番去，那一样的，就当时很多的外邦的这些国王来跟以色列国建立关系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公主，把他们的女儿就献给这个所罗门当妃子，结果所罗门来者不拒，圣经说他娶了1000个妻子，他有3000个妻子和700个妃嫔，于是他就从此就种下了王国的祸根。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的外邦的女子，她们都是拜偶像的，她们就把她们拜偶像的传统带到了以色列的王国里面。那所罗门到了后来，慢慢的就受到了这些敬拜偶像的传统的影响，在神面前他就不再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但是所罗门他的这一些的成功跟他的失败，他全部都预表了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马太福音的12:42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而历代的先知也不断地在预告耶稣基督才是将要来的所罗门所预表的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以赛亚书说，从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耶利米书、撒加利亚书都在预告了这个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一位大卫的后裔，他才是真正掌以色列国王权的那位君王，而且他还是真正建立耶和华圣殿的那一位，对吗？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他是指着他的复活说的，对不对？而所罗门的这个宝藏在新约里面向我们显明，使徒保罗写信给他的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愿你们他的听众们丰丰足足的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所积蓄的一切知识和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对不对？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他说过的一个比喻，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的所有，买了这颗珠子。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的救赎历史，从这个以色列的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所告诉我们的箴言，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智慧，其实他是预告了将要到来的真正的那位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对吗？而他的故事在新约里面有另外的一个的，他是一个坏榜样，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新约里面我会看到一个好榜样，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出身非常的尊贵，他是这个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在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他在政治上的身份很高，而在他的文化上面他受到的这个资源极非常的丰富，他生长在那个大树，对不对？他有非常良好的希腊的哲学、文化、法律这个方面的训练，他的智慧超过当时非常多的学者，而他在宗教上面的血统又是极为纯正，是法利赛人当中，是这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当时最优秀的老师的那个亲传的弟子，所以他在这一切事上无可指摘。但是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变了，他在悔改之后，他把他以前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他说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换言之，保罗呢，就得到了真正所罗门所隐藏的那一个宝藏，对不对？那个宝藏就是主耶稣自己。如果我们把主耶稣丢掉，去追求世上的这一些的所谓的财宝的话， 也是跟所罗门一样啊，有可能他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的境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讲到了箴言书的五个的目的。我们看箴言，对，那个图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是所罗门当时建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这殿，对不对？一个空前的盛况。好，我们再往下翻页。是啊，这第二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它其实是一个四个平行的结构。就第二节，使人晓得智慧的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第四节，使愚人灵明，使少人有智慧谋略；以及第六节，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言辞和谜语。这是四个平行的啊，用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的不定式开头引导的四个非常平行的结构，而中间插了一个不一样的结构，就是第五节是智慧人听见啊。这里面解经上面有一点点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讲到第四节的时候再来看。那么第二节，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我们看到这句话就非常，对不对？体现了我们刚才讲的箴言的一个特点，它简短，而且它对称，而且它这个具有这种一种教导的功能。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上下两句是什么意思啊，它不是完全的重合啊，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中国的古文当中有一种的修辞手法叫做互文见义啊，如果这个中学文好像有讲过，然后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意思不是说秦朝时候的月亮的一个东西跟汉朝时候的关那第二个东西，他不是在讲这两个东西，他是在说秦朝的时候的月亮一直照到了汉朝，然后那一座的关，山海关也好，玉门关也好，就也是从在这个明月的照射底下，从秦朝一直延续到了汉朝。于是他这句话就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很深邃很悠远的时空当中。同样圣经的作者也用了这样的一种的修辞手法来用在箴言当中。所以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和言语，也就是智慧和训诲以及这个通达的言语，它的指向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训诲其实是获得智慧的手段，对吗？而言语呢，显明了一种的媒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第二节他强调的重点是这个智慧是外来的，不是人自己本身所拥有的。那么什么是智慧的本体呢？上帝，对不对？创造世界的上帝，他拥有无所不知的这个无穷无尽的智慧，他知道一切。但是这个智慧对我们人而言，它是隐藏的。人怎么能够知道那个隐秘的上帝的智慧？只有透过神他自己的启示，他自己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是我们讲到通达的言语啊，英文当中这个言语 word 这个字，我们想到的哪一节经文呢？太初有道，对不对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啊，那个太初的道就是上帝的智慧的一个自我的表达。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跟所罗门一样，我们的智慧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啊。这也就为什么说自以为有智慧的就要变成愚妄人，他没有看到那个智慧的来源。第三节说这一个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个领受哈，在我们的中文当中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被动的意思，但是它在原文当中是一个主动的词，就是你要主动去把那个东西拿进来 take in。 他强调了作为人这一方面的一个主动的实践性，去谦卑的领受这个启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讲到的智慧的道德属性，它是公平公正公义，它是圣洁的，对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保罗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他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就是说到了神的 圣经是神的启示，对吧？所以它就是那个智慧通达的言语。那么它是具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那样的功能，也就是神的启示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有道德的智慧当中去。啊，我们也许会印象当中会认为说智慧、聪明就是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叫做聪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它是有公义的属性的，因为神自己他就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而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了两个事情，就是愚人灵明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第五节讲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到智谋。那么第五节他使用的是不同于其他的这个不定式的结构，他用的是一个限定动词。那么在解经上面就有两种的理解，第一种是说这一个限定动词才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神要强调的重点是神借着智慧人去领受真言，而这个智慧人呢再把它教导给愚人，教导给少年人啊，就好像说这是有一定的这个圣经的支持的，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个传递的有一个这个互相传递、互相建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不起。那么第二种理解呢，也可以是人领受智慧的不同阶段，它可以表示一个后果。那么如果根据这种理解，那么四个的不同的不定式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而那个成为智慧人反而是领受学习的真言之后的一个的后果。那么这一种理解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新约圣经同时也讲到了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我们学习神的启示，学习神的智慧，它可以让我们成长，对不对？同时它可以在我们成长之后把这样的智慧再去教导给其他的人，这就是讲到了这个箴言的它的时间跟它的这个广度。那么最后一节第六节，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其实神的启示、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不同，它有一个的吊诡性，它有一个的反合性在里面。这里的 proverbs and sayings 就是它这个叫做谜语啊，谜语。谜语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看清楚的，而且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些困惑的。那这个谜语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旧约经文来解释它，但时间关系，我们直接奔向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本身是一个谜语。它本身是一个谜语，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这个吊诡的关键在于说，这个世界的智慧，接下来第三章他讲在神是看似愚拙，如同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软弱，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我们小结一下这中间的这五节经文呢，它表示了四个目的以及一个的手段啊，或者说是后果，让我们可以明白智慧的来源，然后它的领受的途径，它的道德上的性质，以及它这个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的这种启示的方法，它有个吊诡在里面。那么第三点，智慧的开端啊，也就是前面讲到了什么是智慧以及为什么，第三节讲到了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去领受智慧。这里这一节这个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刚才讲到互文建议，对不对？这里的知识其实跟智慧是同义词，那跟这个训诲也是同义词，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句经文啊，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191次，而绝大多数超过一半以上是跟敬畏耶和华联系在一起的。 开端的开端这里原文当中有 essence 有本质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一个的本质，或者是一个知识的前提。换言之呢，回到我们今天刚才所解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打开所罗门宝藏的那一把的钥匙，而不认识或者不敬畏耶和华，你去从敬拜偶像，这是一个愚昧的开端，你就得不到那一笔所罗门的宝藏。这个我们用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整个圣经当中对于这个观念的支持。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知识的开端，它意味了我们的敬拜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跟这个神的垂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跟人的这个水平方向的关系。在伊甸园当中，亚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遵守神的诫命，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这叫做敬畏耶和华。那什么叫做知识的开端？如果他这样行的话，他得到的祝福是什么？是他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君王，他可以管理世上的万物，他可以跟夏娃一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在一个没有罪的情况下去开发地球，到时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艺术，所有的科学都是理想的状态，都跟我们今天这样一种苦苦挣扎的状态不一样。所以这叫做敬畏耶和华是这个智慧的开端。在人堕落之后，这个原则同样指导着旧约的子民神的子民。在摩西律法里面，十诫当中的前四诫是关于敬畏耶和华的，而后六诫是关于如何生活的，对不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个生命记当中，摩西当领着那一些漂流了40年的以色列人快要出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再一次重申上帝的律法。他这样说，他说好叫你和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和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在诗歌智慧书当中，这一个原则也被不断的重复。约伯记讲28章28节，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诗篇25章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的同样110章第10节，他这个圣灵感动大卫说了同样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那其他的例子还很多，大家有兴趣去查阅圣经非常多，这个是贯穿圣经的一个的原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新约的群体当中，这一段的经文意味着什么我用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这里其实有两段新约的经文跟这个有关系，其中的一段在彼得前书的3章15节，你们要尊主基督耶稣为圣，就是新约当中对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表达。然后讲到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讲。那么另外一段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在彼得后书，同样是使徒彼得讲的，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3节，请弟兄翻到在最后在这里，我跟大家念，大家如果这个字有点小如果看不到的话听我来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圣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对不对？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认识这位智慧的本体，认识那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罗门的宝藏。所以我们然后使徒彼得接下来讲，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这笔宝藏，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之后呢，他说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结出来的果子，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从这个正确的开端上获得的这个智慧，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我们永远不会过去的财宝。这就是主耶稣在他的另一个比喻当中，对不对？他的另一个谜语当中告诉我们的，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有会朽坏，有虫子来咬，有贼来偷，而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遵行上帝的这个启示的命令去行出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财富，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呼召我们的，要活在神的心里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